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宣布大赦，几十万非法移民将获得合法身份。
美国国安部长称，中俄等国散布假消息，加剧美国不和。
北约警告习近平，如果继续支持普京，将付出代价。
创纪录高温袭美，半数美国人将受到影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欧盟代表团访问西藏并会见中共官员后，欧盟周一发表一份声明，再次呼吁中共停止侵犯人权。欧盟在声明中表示，中国的人权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在新疆、西藏和香港。声明中说，欧盟提及中国打压人权捍卫者、律师与新闻记者的事件，针对非法拘禁、强迫失踪、刑求与虐待的案件，欧盟对此深表关切。同时，欧盟吁请中国进行调查并停止侵犯人权。
朝鲜半岛局势近日持续升温。当地时间18号上午，朝鲜20到30名士兵再次侵犯两韩军事分界线，遭到韩国军方鸣枪警告驱离。随后，韩国军方爆料，朝鲜非军事区近日因埋设地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死伤。韩联社指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上午透露，朝鲜军方最近频繁在非军事区补强防御工事，然而在埋设地雷时误踩，引爆地雷，导致多名朝鲜士兵伤亡。不过，韩方并没有透露详细的死亡数字。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朝鲜军方从今年4月份起，在北方分界线等前线地带投入很多兵力，进行防御工事的补强建设，包括打造荒地、埋设地雷、修建战术道路，并盖起疑似是用来反战车入侵的围墙。朝鲜现在每天都动员几千名人员在非军事区内工作。韩方指出，这极不寻常，预计未来朝鲜方面将综合考虑天气条件、劳动力、物资供需条件，逐步扩大非军事区内的工作区域。
周一，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中共当局近日不公正地将两名活动人士判刑，其中一位活动人士黄雪琴建立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让受害者报告性骚扰经历，另一位王建斌则常年呼吁工人权利和残障者权利。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敦促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黄雪琴和王建斌以及其他因为履行自己的基本自由而被不公正拘押的人士。同时，我们继续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信守其国际承诺，并尊重所有的人权，包括表达自由和公平审判的保证。在美方发表这份声明之前，广州的一家法院作出裁决，将黄雪琴与王建斌判处多年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黄雪琴将面临5年监禁，王建斌被判入狱3年半，而当局是在两人被监禁几乎1000天之后才作出判决。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周一报道，为了确保稀土资源不会落入中共之手，加拿大联邦政府和萨斯喀彻温省正联手出击，买下 Vital Metals 公司在加拿大西北地区的稀土资源。总部位于澳洲的 Vital Metals 去年12月曾经宣布，将以260万澳币把西北地区尼克拉科专案开采的稀土出售给中国盛和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而尼克拉科是加拿大唯一已经进行的稀土矿项目，多年来被渥太华视为用来降低对中国依赖的重大战略。因此，当 Vital Metals 宣布要把这个稀土库存卖给中国时，引发了很多专家的批评和忧虑。不过， Vital Metals 周一已经表示，不会把稀土库存卖给中国，而将以300万加元的价格出售给隶属萨斯喀彻温省政府的研究委员会。
美国国家气象局周一表示，从周一早上，全国7200万人收到面临极端高温天气的警告。 本周四是今年夏至，预计在东海岸和中西部将会出现一周的热浪。2024年的夏天将以炎热的高温开场。随着巨大的热穹顶，本周覆盖东部部分地区，数百项记录可能会被打破或追平。随着气温上升到通常只有在七月最热的日子里才会出现的水平，多项六月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包括芝加哥、圣路易斯、印第安纳波利斯、底特律、克利夫兰、辛辛那提、比斯堡、费城、波士顿、纽约市和纽约州阿尔巴尼都发布了极端高温天气警告，而中度高温风险警告意味着，如果人们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可能会引起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而极端高温风险警告意味着在户外的人可能会重度中暑，甚至致命。
针对拜登总统此前签署新法，要求北京字节跳动公司需要在明年1月19号前出售旗下 TikTok 在美国的资产，否则将面临封杀。美国上诉法院周一说，将于9月16号就此事的法律挑战举行口头辩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这场听审将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最后几周内进行，这将决定 TikTok 的命运。上诉法院也要求使用 TikTok 的创作者 TikTok 和字节跳动必须在周四之前提交法律辩护状，司法部的辩护状则必须在7月26号之前提交，答辩状必须在8月15号之前提交。 TikTok 和司法部要求上诉法院在12月6号之前作出裁决，以便在必要时寻求最高法院的复审。目前白宫的态度是希望以国家安全因素为由让中资结束持有 TikTok， 否则将会全面封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宣布大赦，几十万非法移民将获得合法身份。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一说，已经停止通过去年推出的先买后付计划 Apple Pay Later 发放贷款。此前苹果曾经允许通过第三方公司在 Apple Pay 结账流程中使用分期付款以及花旗集团等发卡机构的信用卡和借记卡，然而现在苹果表示将不再发放 Apple Pay Later 贷款，这种贷款允许客户在线购买产品并分四期免息付款，最高金额为$1000。这次停止发放贷款表明，并非苹果推出的每一项新金融科技功能或产品都能够取得成功或符合这家 iPhone 制造商的整体战略。另外，有未清贷款的用户将继续使用这项功能来管理和支付贷款。
日本电子零部件制造商 TDK 周一表示，已成功开发出固态电池材料，这一突破估计可以为可穿戴设备带来更高的性能。其小型固态电池材料的估计能量密度为每升1000瓦时，大约是 TDK 传统量产固态电池能量密度的100倍。 TDK 表示，这项创新可用于与人体直接接触的各种设备，包括无线耳机、助听器和智能手表。 TDK 技术的主要特点包括使用基于氧化物的固体电解质，该公司称这使得它们极其安全。 TDK 表示，电池尺寸更小，电容更高，这意味着它可以用于制造更小的设备，并可能提供更长的运行时间。
YouTube 正在测试一种让观看者为视频添加社区背景信息的方法，这项功能被称为注释，允许人们添加一些信息来澄清一些事情，例如视频是否是恶搞，或者是否包含以当前事件形式呈现的旧镜头。YouTube 说，目前只有有限数量的合格贡献者可以撰写注释，而第三方评估人员将对注释的有用性进行评分。YouTube 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利用这些反馈来训练它的注释评估系统。 随着试点的进展， YouTube 最终将开始询问观众，他们认为一条评论是有帮助、有点帮助还是没帮助，并解释原因。和 X 一样， YouTube 也在试图阻止错误信息，为此把试点范围限制在有限数量的用户和评估者身上。 YouTube 表示，任何错误信息都是从实验中学习的一部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预计今天将宣布一项新的移民计划，这项计划将为几十万跟美国公民结婚的非法移民提供合法身份。请听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周一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拜登总统将于周二在白宫与国会议员、移民倡导者以及新计划的潜在受益者一起宣布一项移民计划，可为美国公民的非法移民配偶提供工作许可、免驱逐出境保护以及开辟申请绿卡的途径。据悉，该计划有可能使在美国居住至少十年的非法移民受益，因为现有法律规定，一些美国公民无法为其非法移民配偶申请绿卡。此外，该计划的受益规模将是近几十年来启动的最大移民计划之一，可以跟前总统奥巴马2012年引入的同年入境暂缓遣返打卡计划相媲美。白宫在周二的活动上也将纪念打卡计划12周年。两周前，拜登曾为降低非法越境人数宣布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移民政策之一，也就是全面禁止非法越境移民寻求庇护。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的顾问指出，民主党内部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公民的配偶合法化，即使他们当年是非法入境。按照现有法律，通过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若与美国公民结婚，他或她必须先离开美国十年，然后才有资格获得绿卡。而新的计划将接纳这些移民，推翻他们非法入境的惩罚。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周一警告，在11月总统大选前夕，中共和俄罗斯等外国势力散布虚假信息带来的危险越来越大，而人工智能的兴起使得虚假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周一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仍是反美虚假信息传播的四个主要行为者。他说，这些行为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上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其目的似乎是加剧美国的社会不和以及利用美国的分裂，同时通过传播有关特定立场和特定人的信息来施加选举影响力。此外，拜登政府认为，与一年前相比，美国面临的外国恐怖主义威胁有所增加，这跟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再次活动以及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中东动乱有关。国土安全部部长表示，他的部门已经注意到伊斯兰国的招募活动、公开宣传以及煽动个人分裂美国的行动正在复苏。国土安全部是在911袭击事件后成立的。彭博社报道说，对全球威胁的警告标志着马约卡斯和他领导的国土安全部门最近的转变。该部门将国内暴力极端主义作为过去几年美国面临的最紧迫和最致命的威胁。马约卡斯说，他仍然担心国内暴力极端分子是美国的最大威胁，但对外国恐怖主义的担忧正在加剧。马约卡斯告诉彭博社的新闻记者说，现在外国恐怖主义的威胁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比去年更加严重。10月7日袭击事件后的中东战争加剧了威胁形势。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了以色列，随后以色列与哈马斯展开了战争。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北京，如果中共继续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技术，在乌克兰战争中帮助俄罗斯总统普京，北约盟国将让中共付出代价。请听报道。
周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发表讲话时强调，乌克兰的战争表明，安全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得到了中共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说，北京正在共享高端技术，例如半导体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去年，俄罗斯 90% 的微电子产品都从中国进口，用于生产导弹、坦克和飞机。中共还致力于向俄罗斯提供更强大的卫星能力和图像。所有这些都使莫斯科能够对乌克兰造成更多的死亡和破坏，加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并能够逃避制裁和出口管制影响。斯托尔滕贝格直接对中共最高层喊话，称在支持俄罗斯和维护与西方关系两者之间，北京必须做出抉择。他说，在公开场合，习主席试图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在这场冲突中处于一个并不重要的位置，以避免制裁并保持贸易畅通。但现实是，中共正在助推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武装冲突。同时，中共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他强调，北京不可能两者兼得。到了某个阶段，除非中方改变路线，否则北约盟友将让他付出代价。斯托尔滕贝格还指出，中俄以及伊朗和朝鲜正在结成维权主义的联盟，俄罗斯和中国的结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紧密，再加上朝鲜和伊朗，这是威权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在不同的战场上向我们发出挑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医务总监呼吁社交媒体需增加警告标签，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解散战时内阁，美国称将继续接触；
美国宇航局预计在2029年发射人造星球到太空；
中国南涝北旱，多省洪水，近10万人受灾；
美国医务总监呼吁社交媒体需要增加警告标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太平洋舰队周一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了为期2天的联合海上演习。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声明中表示，6月16号到17号，美国海军、加拿大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举行了海上合作活动。这次海上合作活动的目的是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重申四国对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声明强调，这种合作是实现区域安全与繁荣的核心举措。各国飞机和船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声明称，多国联合演习包括一系列活动和海上演习，以测试和验证我们武装部队的作战理论、战术、技术和程序的互操作性。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7号说，超过20个北约盟国今年将实现把国内生产总值至少2%用于国防的联盟目标。他还强调，自2014年俄罗斯从乌克兰手中夺取克里米亚后，北约盟国的军费开支就出现持续增加的趋势。斯托尔滕贝格正在访问华盛顿，为下个月在美国首都举行的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做准备。他和拜登也讨论了这个话题。另一方面，荷兰首相马克吕特18号说，在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谈后，他保持审慎乐观，相信可以克服匈牙利对他出任下一任北约秘书长的反对态度。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主要国家正敦促在下个月华盛顿举行的峰会上就新任北约领导人达成协议。
以色列官员表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解散了其战时内阁，这一决定是在前将军中间派人士本尼甘茨上周离开战时内阁后做出的。甘茨在十月战争开始时加入了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政府，并要求组建战时内阁。失去甘茨后，内塔尼亚胡解散了这个机构。白宫周一表示，解散战时内阁是以色列政府的内部和国内措施，美国将继续与内塔尼亚胡互动。星期日，以色列军方宣布将就针对加沙南部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轰炸实施为期11个小时的白日战术暂停，以便向饥饿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据法新社报道，尽管星期一发生了一些零星战斗，但这一暂停似乎仍在继续。
中国近期极端天气接二连三，南涝北旱灾害不断，中国各地发生洪灾，近十万人受灾。广东、福建的洪灾导致至少9人死亡，17人失踪，其中福建武平县 4.78 万人受灾，广西四市十县洪灾已经造成至少 2.36 万人受灾，湖南多地洪灾，部分民众被紧急转移。新疆昌吉市发生山洪、泥石流，车辆被困，四人失踪。另一方面，黄河沿线华北各省却因高温无雨爆发干旱。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指出，中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先前针对近期黄河流域出现的旱情，严拟旱旱办法，从12号晚上6点钟起，委员会针对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省启动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从15号起，黄河水利委员会已经决定把河南省小浪底水库的排水流量加大到每秒1500立方米，支援黄河下游的河南省和山东省抗旱供水应急。
美国宇航局的一项新太空项目兰多尔特使命计划将一颗人造恒星发射到地球轨道中，发射日期还没有确定，但预计将在2029年的某个时候进行。这项任务的地面控制将设在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新项目将把人造恒星的亮度与实际恒星的亮度进行比较。这颗恒星实际上是一颗配备八台激光器的卫星，它将围绕地球运行35785公里。这个距离足以模拟一颗真正恒星的特征。这个项目的结果可用于了解恒星的演化和系外行星的组成，可能孕育生命的行星。更准确的测量还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暗能量和宇宙的膨胀率。这个项目甚至可以用来帮助寻找其他类似地球的行星，供人类在未来居住。
曾获加拿大电影雄狮奖长篇纪录片最佳导演和最佳音乐两项大奖的纪录片《国有器官》（State Organs） 6月18号晚上9点将在曼哈顿影展上映。当天上映的语言和字幕为英文版。《国有器官》纪录片描述了20年前两位善良阳光的年轻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警察强制抓捕失踪，他们的家人寻找他们下落的艰难历程。影片通过大量第一手证词和独家采访，真实呈现了中共以强制活摘器官的方式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以及中国民众在暴政下的互助守望和对信仰的回归。《国有器官》这部纪录片是由华裔导演张永进执导，片长大约1小时15分钟，整部影片从收集资料、采访、拍摄、剪辑历经大约6年的时间，音乐由曾经获得艾美奖的电影音乐大师精心打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医务总监呼吁社交媒体需要增加警告标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美国将在周二公布零售销售数据，周四公布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周五则公布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投资人正密切关注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哈克以及美联储理事库克即将发表的评论。受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的影响，周一现货黄金下跌 0.7%， 报每盎司 2317.08 美元，黄金期货下跌 0.9%， 报每盎司2329美元。油价方面，包括 OPEC Plus、 国际能源署和美国能源信息署陆续预测，石油未来几个月的需求将出现增加，增加了投资人对于库存改善的信心。两大原油期货上周周线都创下四周以来首次收红，国际油价周一上涨，延续了上周的涨幅，创一个多月以来的新高。
最新文件显示，美国著名投资人巴菲特旗下公司伯克希尔哈萨维再次抛售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的股份。据路透社报道，根据周一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所提交的文件，巴菲特的公司最近以 3.105 亿港元，约合398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130万股在香港上市的比亚迪股票。比亚迪的股价自2022年6月达到顶峰以来，目前已经下跌约 30%。尽管巴菲特没有对公司继续减持比亚迪的股份做出解释，但 Asia Financial 报道说，对巴菲特这样的投资者来说，一个主要担忧仍然是美中之间不断恶化的贸易和科技关系。这位投资大亨去年就对此发出了警报。
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天宣布，香港证券交易所从9月份起将在台风和暴风雨等恶劣天气下持续进行交易。这国际金融中心的证券交易所在悬挂强烈台风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时通常会暂停交易。李家超今天表示，从9月23号起，投资人在香港发出8号风球以及以上的台风信号甚至黑色暴雨警告期间可以如常进行交易。香港证券业协会主席高娟说，有鉴于香港作为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超级连接的角色，关于这项举措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最高公共卫生官员呼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加警告标签，以警告父母和青少年使用网络社交媒体可能会损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请听报道。
美国医务总监韦韦科莫西周一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了要求使用警告标签的理由。他说，这是个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问题。莫西写道，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危机是一种紧急情况，社交媒体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促成原因。他提到，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面临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风险会增加一倍。截至2023年夏天，这个年龄段的人平均每天使用时间为 4.8 小时。此外，将近一半的青少年表示，社交媒体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觉更糟。莫西认为，医务总监警告标签应该适用于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类似于出现在酒精饮料和烟草产品容器上的警告标签。尽管莫西领导着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但他无权要求公司采用这类警告，这样的要求必须由国会通过。莫西认为，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被设计得令人上瘾，它使用推送通知、自动播放视频以及在看似无限的帖子流中滚动浏览等能力，将用户的注意力保持在平台上。虽然他没有说出任何具体的应用程序，但他所描述的特征是大多数主要平台的共同点，其中包括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还有 Instagram 和 X。 莫西承认，警告标签本身并不足以平息他所称的社交媒体的危害。他呼吁这些平台在工作方式上更加透明，学校限制学生在上学期间使用智能手机， 并呼吁家长在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方面保持警觉。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儿科医生杰森博士对这项呼吁表示赞同。他做一项研究，观察使用屏幕时间对未成年儿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患有潜在精神疾病或易患焦虑、抑郁或饮食失调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来说，社交媒体可能会恶化心理健康，加剧症状或导致上瘾行为。另一项研究发现表明，青少年在睡前使用社交媒体也会导致更难入睡，睡眠时间更少，这可能会加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第二天的学校表现。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针对菲律宾船只近日与中共海警船在南海有争议的水域发生碰撞后，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支持菲律宾，并谴责中共正在采取升级和不负责任的行动。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谴责中共本周一采取升级和不负责任的行动，阻止菲律宾向驻扎在塞拉马德雷号的军人合法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这一升级事件是中共一系列挑衅的最新一起以阻碍急需的物资抵达驻扎在塞拉马德雷号上的军人。这起撞船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一，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附近的南海水域。中共和菲律宾就这起事件相互指责。菲律宾报告说，这起事件发生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中国船只进行了危险操作。上个月19号，中共海警也骚扰了因医疗原因而被转移的菲律宾军人，并非法扣押空投物资。此外，过去一年来，在多次场合中，中共海警也针对菲律宾的例行补给任务都使用了水炮和危险操作。中共的行为反映了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人的安全与国际法的一贯不尊重。美国国务院在周一的声明中提到了国际仲裁庭2016年做出的裁决。那项裁决指出，中共对明显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低潮高地第二托马斯浅滩周围水域没有合法的海洋权利主张。国务院表示，美国将重申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适用于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务船只或飞机，其中包括海岸警卫队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而且范围适用于南中国海的任何地方。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